我们继续以弗所书六章十到十二节的讲解。那六章从第十节到二十节，它要关乎的内容就是要基督徒与魔鬼征战。那这段经文是写给每一个称为基督徒的人，就是每一个被上帝拣选的基督徒都应该密切的关注这段经文。如果我们不能关注这段经文，不能理解这段经文的话，我们就无法的去击败魔鬼，也无法和魔鬼对抗，更无法去抵挡魔鬼。很多基督徒对这段经文是忽视的，或者是冷漠的态度，认为这段经文跟我没有关系，因为我已经属于上帝，属于圣灵，那魔鬼就不再奴役我，他也不再掌管，也不再控制我。这段经文跟非基督徒是没有关系的。你要知道这段经文是写给谁的，是写给基督徒的，是让基督徒去抵挡魔鬼。因为非基督徒他不相信上帝，他也不相信天使，不相信灵魂，他怎么会相信魔鬼呢？他虽然被魔鬼奴役，他不知道自己被魔鬼奴役。但是我们今天信主之后，我们相信上帝，我们相信基督，相信天使，相信还有魔鬼的存在他在奴役这个罪人，他也在攻击基督徒。我想几乎不再需要去论证，也不需要去证明魔鬼的存在，我也不需要用太多时间再一次去告诉你魔鬼真实存在他在攻击你的生命，他在掏空你的整个的信仰我想不需要再继续的去论证，也不需要想办法去证明让你去相信了因为这不是证明的问题，这是圣经显明的事情。因为一个真基督徒他可以感受到魔鬼总是在我们留地步的时候来击垮我们的生命，来击垮我们的信仰。我想每一个真基督徒绝对可以感受魔鬼在你生命中的缝隙里面插下针，插下刀子，插下匕首，来让你的生命受伤只要你是被上帝拣选，被基督所救赎，被圣灵所重生的人，你已经离开了魔鬼的这个权势，你已经从黑暗的权势当中进入了光明当中魔鬼一定不会放过我们，他也不会容许我们就这样轻松的离开他，因为我们是他的这个臣仆，从前是，现在不是了，他不会放过一个他认为的叛徒。虽然魔鬼他不能够把你从一个基督徒变为一个非基督徒，但是魔鬼足够有力量可以把一个基督徒击打的遍体鳞伤，伤痕累累，悲悲惨惨的上天堂，就像从火里抽出来的一根柴是一样的。所以说你一定不要把自己置身在这场征战之外，你也不要把自己放在与这种经文之外，认为和你没有任何的关系这就完全的错了一个真基督徒一定要受到魔鬼的攻击这个一定是因为魔鬼一定不会放过你。当一个基督徒努力的去追求建造自己生命的时候，你发现你越求长进，你遇到的问题就越多。这个问题不单单有神的试炼，也有魔鬼的试探，也有魔鬼的攻击和搅扰但是你不能说我已经很敬虔了，我敬虔到一定地步，魔鬼不再攻击你了。你这样的理论是错误的。保罗比我们哪一个人不圣洁，保罗也拦这个魔鬼也拦阻保罗，他也阻挡保罗传福音服侍教会的工作。耶稣比哪一个人不圣洁，他是绝对无罪的，他是没有任何的罪，毫无瑕疵，是圣洁的。难道魔鬼不试探耶稣吗？依然试探耶稣，以最猛烈的方式来击败圣子，击败耶稣，来执行上帝的工作。因为魔鬼毕生的目标就是要阻挡上帝救赎的计划。魔鬼虽然是屡战屡败，但是魔鬼的精神是屡败屡战屡战屡败，他的精神是屡败屡战，他依然在这个用他的余力不断的去攻击上帝的百姓。有些基督徒认为魔鬼的攻击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可以瞬间将魔鬼击败因为好多基督徒有他认为可以击败魔鬼的方法最常见的是什么？是宣告式的祷告就是撒旦退后吧撒旦不要搅扰我他认为这样的方式是有效的，是可以击败魔鬼的。你错了你像念咒语一样的宣告魔鬼退去，魔鬼离开你， 你认为魔鬼就一定会离开你吗？我发现太多基督徒在祷告的时候，一祷告到撒旦退后的时候，声音特别的这个亢奋，认为可以透过声音大可以把魔鬼给吓走啊。如果声音大可以把魔鬼都吓走，那基督徒以后可以学这个如何去发声啊，可以用高声把魔鬼吓得退后。但是这种方式圣经并没有提到啊。还有很多这种迷信说你一遍遍的宣告，魔鬼就一定不会再攻击你，甚至还有人把圣经放在车里，放在床上，放在家里的正客厅的门口，认为这样可以镇压魔鬼啊。所以灵派有一个牧师他说，如果你进屋里之前抱着圣经啊，魔鬼就必这个逃跑。这些圣经没有任何的言论，所以你一遍遍宣告，你拿着圣经放到某一个地方，你认为魔鬼会离开啊，这些圣经没有根据，这全是一些错误的方法。如果说你透过宣告魔鬼可以离开的话，那圣经更多的是什么？宣告。每一卷书使徒们都会宣告说，奉耶稣名撒旦离开就可以了。如果这样的话，那圣经就不需要长篇大论地告诉我们要小心魔鬼的诡计，要防备魔鬼，他像吼叫的狮子要吞吃掉你，就不用这么写了。如果一遍遍地像念咒语一样去宣告魔鬼会离开，如果将圣经放在你家里，魔鬼就不再攻击你的话，那么听到是多余的，学圣经是多余的，阅读书籍是多余的，这些都不需要了。那教会以后就不用讲台了，摆上一个桌子，上面写上销售各种的避鬼视频，传授赶鬼的诡计，那这样的话，那就魔鬼就不会再侵害我们了，我们就得胜了。这些绝对不是圣经的方法，这是愚昧和无知懒惰的想法。圣经绝对不是用一招制敌的方式告诉我们，你学一句的重复的言语，你宣告吧，魔鬼一定会远离你，就是得胜的。圣经不会说你拿一经文把它撕下来写在家里的房上，用红笔写上，魔鬼就不再找你了，都是错误的。当你的孩子上学外出的时候，你会跟孩子说小心坏人，你会发现你告诉孩子小心坏人并不会用一句话结束，你会反复的用各种的角度和孩子讲解你怎么去小心，坐车小心啊，走路小心，看到面包车快点跑啊，然后呢别人给你吃的你不要吃啊，有人问你路你赶快往别的地方跑，不要告诉他，因为你不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因为详细的告诉孩子如何防备一个坏人啊。你教育孩子不会用一句话来结束，那么同样的，我们抵挡魔鬼的诡计，上帝也不是用了一句话来告诉你如何去防备魔鬼的诡计，不是这个样子的。在十一节保罗用了一个词叫诡计，这个诡计在这个希腊文里面是复数，这个复数是说魔鬼的攻击是不断重复的，而且是多样化的，是变化多端的，它是一个复数啊。如果只是一次攻击我们，那我们就可能容易得胜，但是魔鬼是一次一次的攻击，是用各样的诡计来攻击一个基督徒。那么在十五节也做了一个解释，那恶者一切的火箭，这个一切就是众多的意思，就是很多，魔鬼用数不清的我们计算不了的方法来攻击一个基督徒，让这个基督徒无法建造自己的属灵生命，无法建造自己的家庭，无法建造自己的这个亲子的养育，无法建造自己在工作当中来侍奉上帝。那么清教徒有一句话写道，撒旦有很多诡计，而且不知疲倦的研究骗术，企图可以挽回毁灭人的灵魂，他是用各样的方法尝试。一种方法在王弟兄身上失败了，他就在研究另一种方法，他又从李弟兄得胜的方法在对付王弟兄，总之他一定会研究各样的骗术和骗局，想办法把这个基督徒从敬虔上，从长进上，从殷勤上，从敬畏上帝的这个地步当中把他拉下来， 但是魔鬼绝对不会把你从信仰的高山上瞬间扔到罪恶的深渊，因为那样你会发现太一目了然。魔鬼是一步步让你走下坡的路，让你一步步下滑，让你一步步走，越走越低，直到你进入罪恶的深渊。这是魔鬼的方法。所以诡计是告诉我们，魔鬼不是用一种特别明显的，不是用一种瞬间的方式把你完全击败，他是用一种巧计，用巧妙的，用可爱的方式把你给打败，但是你还感觉不到魔鬼他攻击你了，你还不认为魔鬼把你给害得很惨，你还认为这一切跟魔鬼都没有关系。在以前的时候，人去捕这个熊，为什么捕熊呢？就吃熊掌，掏这个熊胆。在这个捕熊里面有两种的方式特别的这个可怕，特别的邪恶，就是在这个把这个刀子插到这个地里面，然后露出一部分的刀的这个尖和刃口，然后在这个刀尖上抹上血，所以这个熊呢闻到这个腥味的话，它就会去舔这个带血的刀，它越舔的话，它的这个舌头就会伤痕越多，它流的血越多，直到这个血流干。但是这个熊感受不到是它的血，因为它对血很兴奋很亢奋，所以血流的越多它感觉越兴奋，直到它的血流干为止，但是熊还感觉不到是自己把自己给杀死了。那六种方式，猎人他会在一个地方倒上蜂蜜，在蜂蜜的前端的这个位置上会设置一个粗壮的一个横木，这个横木用绳把它吊起来，当这个熊要尝这个蜂蜜的时候，它需要把这个横木给荡开，但是你别忘了这个横木是用绳吊着的，当荡开这个绳的时候，这个木头再会荡回来击打这个熊，这个熊的脾气很暴躁，它就和这个木头对抗，它每一次对抗的越猛烈，这个横木撞的就越激烈，最后这个熊被这个横木的这个消耗之下体力耗尽，没有力气再抗衡的时候，猎人可以轻松把它给捉住。魔鬼是如此，他用最残忍的、最伪装的、最假冒的方式来击打基督徒，基督徒还发现不了那是魔鬼的诡计，我们还认为和那些属肉体的征战才是首要的，和那些有血有肉人征战才是必须的，我们却忘记了在有血有肉人背后有一个恶者魔鬼在不断的挑战来攻击我们。那么谈到魔鬼的诡计，的确不是一件特别愉悦的话题因为研究魔鬼好像摸不到，好像又看不到，好像又非常的可怕，可怕到一定地步，等你回到家之后发现每个角落都有魔鬼就是魔鬼要充满你的生活和空间如果你回家之后打电话说传道我睡不着，发现鬼就在我家里但是这不是圣经的目的圣经是告诉我那是很多灵派和错误的基督徒讲法，告诉你说魔鬼充满你家里的每一个角落，当然魔鬼他一定会在基督徒的身前，在基督徒的身后，他要用一切的力量寻找破口，寻找机会把基督徒吃掉，这是圣经的确所显明的事情。那魔鬼的诡计如何在圣经呈现出来，他如何的在圣经被教导，值得我们好好的去关注，但是我们无法全部系统的把魔鬼的诡计一样一样的讲述出来，因为需要大量的篇幅去论述，需要大量的篇幅去讨论这些问题。但是圣经关于魔鬼的诡计的这个记载方法和关于魔鬼的记载方法是一样的，他没有把魔鬼的存在或者魔鬼的诡计只放在一卷书某一章的某一处，不是的，圣经的诡计也是分散在圣经的各卷书当中，我们必须对圣经有全部的了解，才能明白魔鬼的诡计是如何在整个的教会历史当中来攻击他的教会，来攻击他的儿女如果每一样都剖析下去，那就没完没了。那约拿丹爱德华兹他特别讲到一件事情，就是魔鬼会模仿圣灵的工作，魔鬼可以模仿这个圣灵的工作，让你错误的理解一些经文， 让你产生对上帝的依靠，让你产生对上帝的这个寻求，让你产生对上帝的感恩。但是这一切的解经的意义都是错误的。所以他用了将近一本书300多页去论述魔鬼如何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模仿圣灵的工作，模仿上帝的话语，产生一种解释来击败一个基督徒。所以总之，基督徒的诡计太多，我们需要透过圣经来发现魔鬼是如何的用诡计来诱导基督徒。那彼得就特别在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你们的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我们要关注魔鬼，但是不要高估魔鬼。我们关注魔鬼，但是也不要忘记自己的罪性。你只关注罪性而忘记魔鬼，这是不符合圣经的。但是你只关注忽略魔鬼，你忽略魔鬼，但是你不关注你的罪性，也是不合圣经的。但是你能够保持平衡，又能够看到自己的罪性，又能够看到魔鬼利用你的罪性将恶的种子撒在你心里，让它开花结果，结出邪恶的果子来。如果看不到这一点的话，就无法保持这个圣经的平衡性。所以圣经的平衡之美，如果能够把持好的话，我们能够得胜；如果把持不好的话，就会陷入一种万劫不复甚至错误的扭曲的信仰的观念当中。所以魔鬼他不会钉无缝的蛋，魔鬼他也不会去寻找一个没有破口的人。所以人是有罪性的，那魔鬼会用一些机会找到你罪性的那一个破口，然后抓住你，把你从房上拽下来，把你摔到地下，把你打得遍体鳞伤，然后让你无法敬畏上帝。这个就是魔鬼他要做的事情。我们尝试着从圣经去分析魔鬼如何的用诡计来击败一个基督徒的成长。首先，魔鬼攻击基督徒要寻找一个立足点。什么是立足点？我想在以弗所第四章，保罗曾经提到说，生气就不可犯罪，不可含弄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不单是生气，一个旧人的各种的旧的性情、旧的习惯、旧的爱好，都可以给魔鬼留下地步。保罗说，你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如果你的旧人的行为不肯改变，不肯抛弃，不肯把它舍弃的话，就如同给魔鬼留下地步。我们今天要破口的意思啊，我们常留破口啊，也这个词也不错啊，就好好理解哈。留下破口就是一个城墙有一个破口的话，那攻击这个城的军队就马上会涌进来，会把这个城池攻下来。那你的旧的行为，你的旧的性情，你旧的爱好，这一切都是魔鬼对你的攻击的一个机会，都是你留下的一个破口。如果你的生命当中没有任何破口的话，魔鬼找不到方法，他怎么可能会拿下你呢？因为我们有旧的性情和行为，这些行为有哪些，这些性情有哪些？保罗在四章特别说，谎言、生气、偷盗、污秽的言语、内心一切的苦毒，还有一些淫词和妄语，这些属于什么？这些都属于旧人的性情和行为。魔鬼可以抓住一个人旧的行为和性情，发挥他的力量，把你给击败。因为一个旧的习惯和性情，在魔鬼的加工之下，它可以摧毁你整个的信仰。你生命中的漏洞一开始很小，但是魔鬼可以把它变得越来越大。这个漏洞可以拆毁你的家，也可以拆毁你的教会生活，甚至一个小的漏洞也可以把一间教会全部的瓦解。亚当和夏娃是完美的，但是因为魔鬼用一个巧妙的方式将邪恶的种子种在他们的里面，他们一个小小的不信、小小的怀疑、小小的骄傲从心里开始滋生的时候，就摘了果子，又拿果子给了亚当，亚当吃了之后就影响整个的世界。雅各就说，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 我们以生气为例，所以夫妻之间常常生气，啊，一旦生气就一发不可收拾，啊，生气最高点是什么，知道吗？啊，不是离婚，离婚还不是最高的，啊，那就是把对方的配偶杀死，啊，这些不是没有的事情。当基督徒这个生气的时候，生气就会给魔鬼留下破口。为什么不可这个生气啊，含怒到日落呢？为什么这样会有魔鬼留地步呢？因为生气会加剧你里面的怨恨，生气会加剧你的猜忌，生气会让你整个的人陷入苦恼当中。当你和你的配偶生气的时候，你会想他为什么这么说，啊，他为什么这么做，啊，是不是他父母上这么做的，啊，他是不是有人了外面，啊，都是有男人还是有女人了，啊，我没有猜你，啊，我谁也没有猜，啊，我是按我的经验来讲，啊，你晚上睡不着，半夜一定把他从床上拽起来，起来不能睡，事情还没有解决，啊，如果实在解决不了就这个开门走，啊，我记得在应该在四五年前生气，我拿着钱包就走了，到附近找了个宾馆住了一晚上。这些都是生气的问题啊，才一晚上，这就是生气带来的恶。魔鬼会抓住人的怒气，抓住怒气会控制我们这个人，会吃掉这个人。我们认为生气小问题，不是的，这是给魔鬼留下地步。我们发现我们太幼稚太可怜，常常被魔鬼捉弄，就一个小小的生气，它可以让你的婚姻的裂痕增大，可以让你的家庭鸡犬不宁，可以让你恨不得马上离婚，恨不得要换一个。为什么？以魔鬼的工作是要什么？杀害、毁坏、寻找可吞吃的人。你说这样合理吗？这样非常的合理。我们有圣灵，圣灵的工作是做什么？是要充满你、掌管你，他要用福音的那个火焰击灭你那个心中的怒火。可是我们的怒气漫无天际的猜想一定不是出于圣灵，那恶者会抓住这一个小小的漏洞和破口，把你彻底的击败，把你击垮，这是他的立足点。我们无法把每一个都展开，但是你的偷盗、你的生气、你内心的苦毒、内心的嫉妒、内心的猜忌，都可以成为魔鬼的阵地，成为魔鬼的营垒，成为魔鬼的营盘，对你整个生命来发起攻击来。如果你来教会，某一个弟兄或姊妹没有和你说话，你就猜想他为什么没有理我，他为什么没有和我说话，他看不起我，回家就想我得罪他了。你又没有勇气打电话，你问了你为什么不理我，在家里就开始想，想的越多，猜忌越多，就产生的恶就越多。所以人总是忘记了，我们任何一个小小的性情的行动都会影响我们整个的生命，而魔鬼会抓住这个破口冲进来，住在我们里面，用这个小小的行动或者性情把我们击败。另外，不要认为魔鬼只会寻找我们那些不足的地方为立足点，他也会抓住你的优点为你的立足点，你的优秀也会成为魔鬼攻击你的地方。就约有一个人头发乌黑，是谁？是一个男人，亚沙龙。他的头发是又长乌黑俊美，最后他是被什么挂在树上呢？被他的头发挂在树上。 你的优点有的时候也是致命性的。我特别提醒我们这些学改革论文的弟兄姐妹，你不要只追求真理却没有了忍耐，没有了爱心，那是非常悲惨的。你的真理和神学会成为杀人的武器。有人只追求对的时候却忘记了怜悯，忘记了宽容，忘记了忍耐，而你的神学并不能够帮助别人，反而成了杀人的武器，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你的宽容也会成为魔鬼的立足点。有些人好说话什么都可以，你的宽容你要小心，你的宽容会容许那些相对的错误的那些假的道理在你的生命当中存留。你的严谨你也小心，你是很严谨一丝不苟的人，但是你的严谨也会成为不谅解别人苛刻别人的一个缺点。你说我很忍耐别人，我的忍耐很好，你将罪恶将假教训忍耐过多的时候，等你再不忍耐的时候已经晚了。所以说你的缺点会成为魔鬼的立足点，你的优点也同样会成为魔鬼的立足点。那么另外，魔鬼会破坏你信仰的平衡。你会发现在全副武装里面，那里提到的真理的腰带、公义的护心镜、平安的鞋子、信德的藤牌、救恩的头盔、圣灵的宝剑，每一样的描述是在概括基督徒整个的全人都需要被福音所充满，被福音所包裹，任何一个部位都不能暴露出来，任何一个部位都需要用福音的果效，用福音的真理全部的包装起来，这个人才能抵挡魔鬼。那魔鬼是什么？魔鬼是真理的敌人。如果一个基督徒他不能从头到脚被真理武装起来，那魔鬼就能够用一半错一半对的道理来试探我们。他能够试探亚当和夏娃，他也能够试探我们。他能够删减增添神的话，在过去这么行，他现在依然可以这么行。他也善于让你错误的理解神的话，他能够让你接受神话语的一部分，又弃绝上帝话语的一部分。加尔文就说，魔鬼的工作是处心积虑的熄灭真理的火，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为心里没有真理。那么前一句话怎么说？约翰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魔鬼不单自己不要真理，他要教唆他能够支配的人去错解真理。在以弗所书当中有很多平衡的真理是紧密的连在一起去教导的，比如一章第四节说，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接着说什么呢？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拣选不是一个单一的，它还有另一面，就是要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有人只强调拣选，只认为自己蒙拣选就够了，但是在圣洁上，在无有瑕疵的追求上停止了脚步。魔鬼让你只接受一半，弃绝一半，看重一半，轻看一半，这都是魔鬼的诡计。另一个经文说，是五节说，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这里说你不单有了真的信仰，你还要有爱人的行为，两者是不可以缺少的。二章十节也说，在基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你发现神的话语是平衡的，它的平衡的秩序和平衡的美完全体现出来。那为什么在人的思想当中有那么多偏差，只关注自己被拣选了就够了，被造就够了，信从耶稣就够了，行为没有了，爱人没有了，圣洁追求也没有了，蒙召的恩是否和行为相称也不关注了。为什么？魔鬼让你错解真理，让你把真理变成失衡的，变成有偏差的，像跷跷板一样，你总是不能把握住平衡，这都是魔鬼的诡计之一。他要破坏我们信仰生活的平衡，先破坏我们对真理平衡性的理解。神的真理是要我们做什么？ 是让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众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些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随从各样的风俗。那么神的真理让我们如此这般，那魔鬼做什么呢？魔鬼是让我们做小孩子，众人的诡计欺骗的法术，被一些异教之风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因为魔鬼是一切虚假道理的父。魔鬼的责任，他的工作，他的使命是不让你长大成人，他不让你坚定，他不让你稳固，他让你像海里的小舟一样飘来飘去，没有定向。魔鬼还让你自满自足，认为离开教会的牧养，自己依然可以长大成人。他不让你真正去明白四章第十二节所讲的话，他所赐的有先知，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他让你自认为我没有教会，我不在教会里面来锻炼我的生命，我依然可以成长，我依然可以各尽其职。他不让你明白这话，不让你相信这话，你只接着说没有上帝的教会，我依然可以成长。耶稣就说，你们为什么不听我的话？无非是你们不能听，因为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凡是错误的以偏差性的解读上帝话语的人，是效法魔鬼，被魔鬼教唆引诱的一个结果。你的信仰中，如果信仰的真理的认识是失衡的，你的生活一样是失衡的。为什么不能够听到上帝全备话语的平衡的讲解？为什么不能平衡的理解认识上帝的话？魔鬼撒下烟雾弹，让你抓住一节，抓住一章，抓住几节，组合成一个原则，把另一个原则完全给抛弃掉。你说魔鬼能不能这样做？魔鬼能这么做。你想一想，魔鬼在旷野试探耶稣的时候，他用什么？他用哲学吗？不是。他用心理学？也不是。他用的是经文。他肆无忌惮地用经文来试探耶稣，他一句又一句引用经文来欺骗试探耶稣基督。撒旦是完全可以抽取一部分经文，利用一部分经文，或者将一些经文把它集合起来，组成一系列你看似的真理，来试探你的生命，让你在这个欺骗的真理之下来过一种生活。我们常常忘记，魔鬼可以利用经文来攻击他的百姓，魔鬼可以这样试探耶稣，他也可以用经文抽取、改变、加添、失去平衡的方式，将一句又一句的经文带进你的思想当中去。他完全有这个能力，他也完全能这么做到。但是我们不认为错误的理解经文是一件大的事情。以前有些经文叫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这句话被讲遍大江南北。那个经文不是说你要认识神你的家道兴旺，没有疾病，不是那个意思。你要好好查考那个经文，那个经文不是告诉你要认识，只要你真要认识上帝，你的房子不会被风吹倒，你的儿女不会死，不是那个意思。他的本意不是如此，但是很多人把这个经文编成诗歌，告诫弟兄姐妹，你为什么你有苦难，为什么你不平安，你没有真认识上帝。听到人还感觉讲得很对啊，我没有认识上帝，我应该好好的认识上帝。他也向上帝发出那个撕心裂肺的寻求，饥渴的寻求，主，我要认识你，这是干什么？让我的生活平安，让我的家庭没有灾难。你看，错误的经文在错误的讲解之下，种在人心里面会产生一个错误的宗教的情感的变化。 当耶稣基督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发现耶路撒冷的众人他们如何迎接耶稣基督呢？铺下橄榄的枝子，把衣服泼在地上，非常激昂的呐喊，何塞纳，何塞纳，大卫的子孙。我想问他们的情感是真的吗？是真情感，他们真的把耶稣迎接进来，知道吗？但是有一份史料记载，马加比革命进耶路撒冷洁净圣殿的时候，他们也喊着何撒那，何撒那，大卫的子孙。喊着何撒那的人没过几天就喊着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他们把自己都骗了，他们真的认为这是大卫的子孙，马上要推翻罗马的政府了。他们想起旧约的应许是对的，那君王骑着驴进耶路撒冷没有错，他们把错误的观念套在了耶稣基督身上，产生了错误的情感，他们认为自己没有错，他们认为这位王要来了，推翻罗马政府马上指日可待，把耶稣迎接进来。这些情感对他们来说，他们认为是真的，我们真的盼望弥赛亚到来，真的盼望这位弥赛亚拯救他们，他们的拯救和旧约受苦的福仆人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魔鬼弄瞎他们的眼睛，他们看不见旧约的亮光，他们看不到旧约的应许，他们看不到旧约所讲的受苦的仆人他要来做什么，被耶和华压伤，将众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没有看到这些经文。魔鬼就善于做这些工作。爱德华兹特别写道，有许多欺骗的灵一直扰乱人民，他们常常化作光明的天使，用尽一切的办法欺哄人，阴险狡猾，又大有能力，模仿上帝之灵的工作。不是每一种热心都一定是源自于真道。保罗说你们热心却不是按什么呢？真知识。什么热心最可怕？叫宗教狂最可怕。保罗就是宗教狂，打死四体反对人是宗教狂。他们真有热心，他们认为自己真爱上帝，他们认为打死这个四体反，他们还这个保罗在那里还面带笑容，帮那些人看着衣服，心安理得，没有任何的怜悯之心。所以宗教狂是最可怕的，他们的宗教狂热自认为很爱上帝，可是他们对这个真理的认识绝对不是出于真理，所以热心不是按照真的知识。魔鬼不单自己这样行，魔鬼的仆人也是如此。在临前十一临后十一章那里写道，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这也不足为怪，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稀奇。一切假道的仆人的源头都源自于那魔鬼，以魔鬼装作光明天使，他的差役也是如此，以道貌岸然假冒的方式来宣讲一切的假道。你是否还记得保罗告诉提摩太，告诉加拉太教会，那些人对你们好不是出于什么呢？好意。那些假教师对加拉太教会真好，有可能超过保罗了，可是他们的好是不是好意吗？不是好意，这是假的。那么提摩太后书四章一到三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理，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烙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那里说有人离弃真道，听从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魔鬼亲自引诱我们吗？不是， 魔鬼借助他的代理人和代理者和使者，用谎言和赝品，用神迹来欺骗上帝的儿女，来离开他的真道。他们说，你们做圣职人员，你们基督徒要属灵，就不要去结婚。有些食物能吃，有些食物不能吃。基督徒已经在福音里自由了，不用区分可吃和不可吃的。但是那些假的教师，那些魔鬼的代言人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分有可吃的有不可吃的，让基督徒福音里的自由再一次被受到捆绑。他也吩咐基督徒去做神禁止的事，去拜那些圣徒，去崇拜天使。他也让基督徒去做那些神允许可以做的事，比如你可以嫁娶，你也可以吃肉，但是假教师说你不能嫁娶，你也不能吃肉。这都是什么呢？魔鬼借助他邪恶的仆人所做的工作。当一个人离弃真道，就是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保罗在另一经文又写道，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们的网络。用温柔心劝什么？劝抵挡真理的人，否认真理的人，或许神给他们悔改的心。保罗下一节说，那些离弃真理的人已经被魔鬼掳了去，在魔鬼的网络当中。当一个基督徒背离真理的时候，他已经被魔鬼用那个网给罩住了，已经被魔鬼给掳去了。那个时间他完全被魔鬼的掌控，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耶稣对彼得说，撒旦退到我后边去了，意思是说，彼得，你阻挡我上耶路撒冷被十字架，你就如同拥抱撒旦一个道理。你就明白假道和假的道理，这一切都不是偶然性的，实际上有个邪恶的魔鬼，邪恶的恶者在操纵，他要让你拥抱魔鬼，拥抱假道。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你就明白了，你不能随从假道，你如果随随便便离弃假道的话，你等于拥抱了撒旦，你和撒旦同列，你和撒旦的意图是一样的。另外，魔鬼要把撒在基督徒心里的道给夺了去。马可福音写道，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撒旦做什么？把撒在人心里的道给他夺走。当神的道在你心中落下的时候，魔鬼像一只饥饿的鸟，他以最快的时间、最迅速的方式俯冲下来，用他的嘴叼走那个种子，让你心中没有上帝之道。你说到底有多快？我敢保证，主导完结果之后，你就忘了我讲的是什么了。啊，出了教会门，都忘了这个礼拜来干嘛了。啊，到下个礼拜天就忘了上个礼拜到底讲了什么。魔鬼的工作是要什么？是要把你的心中所听的道给你拿走，不让你思想，不让你去考量，不让你去默想上帝的话语。他用一切的办法把你心中的道给你夺走。所以在何西阿书十章十二节说，你们要开垦地，等他降临，将公义和愚降在你们身上。如果你的心中的这个土壤不把它重新的翻种的话，重新的把它从那个僵硬的地里面再翻一遍的话，神的道不可能落在你的心中。有位解经家说，如果想领受上帝的道，你必须经历痛苦的过程，才可以把神的道留在你的心中。就是你必须把夺走你道的因素从你生命当中拿去，如果你不拿去的话，上帝的道一句都不可能落在你的心中。你就任魔鬼在你心中把一颗一颗种子全部给你夺走，你像一个没有上帝话语的人，没有指南针，没有亮光的人，生活在黑暗的世界当中，你和这个世界一样的黑暗。 魔鬼不单在你听到的时候夺走，在你周六已经开始夺了，让你深夜未眠，让你夫妻吵架，礼拜天带着怒气听到，一听到说这是讲我配偶的啊，讲我配偶的，不是讲我的，已经开始工作了，让你家里生气，让你消耗你的时间，消耗你的时光，让你不预备自己，所以周天你不可能把上帝的道放在那肥沃的土壤里面。撒旦做什么？就消灭一切的道在我们心中。他多么可恶，他不甘心基督徒顺从上帝的话语，但是我们觉察不到魔鬼在把我心中的道给他一颗颗给叼走，你还看不到，这就是我们的危险，这是魔鬼的可怕之处。如果你不把你所听的道记在心里面，去默想，把它运用出来，像宝剑一样去击败魔鬼的话，上帝的道跟你什么关系？上帝的道对你有何用？没有用。为什么你每一周听了之后回家之后还是老样子？因为道根本没有进到你的心中，你的道在回家开车的路上已经被夺走了。看到奔驰，看到宝马，啊，太穷了，信主有何用？当你看到整个的广告都在 宣传物质主义，一切都是用物质填满你的人生的话，你认为上帝的道能解决我吃的问题吗？解决我喝的问题吗？解决不了，你的种子已经被拿走了。还有人每一个礼拜必睡，每一个礼拜必困，每一个礼拜必瞌睡。你瞌睡一个礼拜可以理解，你每一个礼拜都瞌睡是不能理解的，不是我不能理解，是你不能理解，你为什么老瞌睡？你不知道魔鬼早已把你这种习惯变成一个长久的恶习，你从来没有征战过，你从来没有说为了保证我主日不睡觉，我做一个决定，主日早晨不吃饭，你还是吃吧，你不吃更没精神听到。但是你听了，你吃了之后，你的这个所有的这个身体这个运作的能力，这个身体的技能都在胃上，你的大脑就发沉，啊，就昏昏噩噩听到，你就沉睡的不得了，啊，所以每个礼拜必睡的，你要小心，啊，你已经被魔鬼这个完全掳走，他已经把他的房子的根基建了下来，啊，你一个礼拜睡一次没事，你说这个礼拜我睡了一次。是不是讲我？我不是讲你，你不要认为我在讲你，我没有讲你，我是说你要每个礼拜都睡，啊，4个礼拜睡3个礼拜，啊，还能够打呼噜，哇，你都不想想你到底有多严重，你不知道魔鬼想尽一切办法把你周六的晚上的那个安静的时光给你夺走，让你不能够为自己省察，预备自己的心田接受上帝的话语。加尔文在他牧会的经验里面说，100个人大约只有20%人带着那准备好的田地来领受上帝的话语。魔鬼做什么？把今天所讲的道的种子一颗一颗一个字一个字全部给你叼走。我相信你没有记住别的，你记住说我下礼拜不能睡觉，睡觉又讲我没有讲你，但是你要小心，圣经这么讲，魔鬼就这么做，他就能够控制一个基督徒，用一些有形的物质和媒介控制你，让你无止息的消耗你的时间，无止息的浪费你的精力，在主日没有精力，没有办法听到，没有办法思想上帝的道，你的听到的结果的这个果效是为零的。另外，魔鬼还控告这个人犯罪。在撒迦利亚书3章第1节那里讲到，约书亚，啊，站在上帝的这个右边，魔鬼也站在那里，来控告约书亚。约书亚身上什么呢？穿着那个污秽的衣服站在那里，撒旦就控告约书亚：“你是个罪人，有什么资格站在上帝的面前？”那里的使者就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魔鬼做什么？控告我们， 他说你根本不像上帝的孩子，你信心软弱，你败坏，你刚硬，你不祷告不笃定，你欲望，你不是上帝的儿女。他抓住你的软弱控告你，让你怀疑，让你在救恩的动摇，把你救恩的头盔给你摘掉，让你思想里面不能有救恩的因素存在，让你怀疑。所以一个怀疑自己罪不得赦免，软弱不能来到上帝面前的人，中了魔的诡计之一。保罗就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为义。若在基督里，神能算我们为义，没有人可以控告我们。纵然我们不读经、不读告、不祷告，犯罪麻木刚硬，信心软弱，我们家庭生活烂得不得了，依然可以两手空空无代价来到上帝面前。那同时还有一个诡计，就是魔鬼让你滥用上帝的恩典。在罗马书第六章有人说，我又犯罪，上帝的恩典就又多，上帝需要感谢我，那么就多犯罪吧，我的罪恶可以让恩典显多。你抓住上帝的恩典，不断的去犯罪作恶的话，同样中了魔鬼的诡计，上帝的话语在你生命中完全失衡了。撒旦还借助自然和疾病来攻击你，这点要小心。不是所有的疾病都源自于魔鬼，不是所有的疾病都源自于这个自然的病菌感染，也不是所有的疾病都源于魔鬼和病，不是不出于上帝的。总之这种可能性都有，但是圣经告诉我们，魔鬼是可以用自然的力量来攻击上帝的百姓，他用自然的力量来攻击了约伯，他用疾病来击打约伯，让约伯从头到脚长满毒疮。在路加福音也说，鬼把他摔倒，叫他重重的抽风。另一处经文写道，有一个人被鬼附，又聋又哑，带到耶稣那里，耶稣就医治他，甚至哑巴又能说话，又能看见。你看到，魔鬼是可以攻击基督徒，他攻击你的身体，让你有疾病、有痛苦的目的是什么？让你不再相信上帝，让你怀疑上帝离弃你了，让你想到上帝已经不爱我了。他说爱我，一个让我身体健康。魔鬼可以，上帝若许可，魔鬼可以让我们得癌症。可以让我们腿断一条，让手臂断一条，可以让我们的眼睛瞎一个，完全是可以的。他要透过这身体的不健全摧毁我们的信仰。下一个，魔鬼使你受逼迫遭患难。在启示录二章第十节，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受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魔鬼可以鼓动他的党羽，他可以借助那些邪恶的政治力量来逼迫上帝的百姓。魔鬼是可以礼拜天中午讲道时 让警察 来敲门的，是完全有这个能力，是可以的。魔鬼利用这些政治、司法、社会和经济力量来逼迫基督徒，这是常有的事情。所以启示录就说，魔鬼把你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受试炼，被试炼。你看，魔鬼是要把基督徒这个置于死地，但是神要借着这些逼迫和患难来试炼基督徒。一件事情，两个目的，两种果效出来。但是魔鬼他能这样做，他完全可以这么做。你会发现，你越想信主的时候，你越想长进的时候，你的事情越多了嘛。周一周六什么事都没有，就礼拜天事情多，你没想过这是为什么吗？你说我从来没有考虑过，我只知道一切没有偶然啊，这不是没有偶然问题。魔鬼用一切的方法，动用一切的力量来阻止基督徒敬畏上帝。在1900年庚子教案里面，是中国基督教教会史里最惨烈的流血惨史，也是最大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殉道的历史。而且死的更多的是什么呢？是那些宣教士以及那些信主的那些基督徒。庚子教案是谁造成的？ 政府的力量，地方这个一些那些乡镇的力量，还有其中一个群体叫义和团，叫义和团。义和团本来是要干什么呢？反清复明啊，结果最后成了这个扶强啊，扶清灭洋。他们称这些宣教士为什么呢？大毛子。称信主的人为什么？二毛子。如果你讲英语用洋人的东西，叫三毛四毛五毛啊，最后就十毛子。轻者游街，重者处死。魔鬼动用这个政治、文化、经济、民间组织的力量来污蔑基督徒，说那些宣教士们这个掏人的心、挖人的眼睛、食人的这个心肺。他动用这个邪恶的力量把教会除掉，把宣教士杀死，来逼迫信主的人。所以在1900年死的人太多了，那天主教死了有主教5个人，教士死了48个人，教友差不多殉到了18000人左右，这能统计18000人。那么更正教死了宣教士多少？188个人。你要知道死宣教士跟少一个信徒概念不一样，那是将才。然后呢，改新教的教友大约有5000人，在这个浩劫当中死掉。这不单单是一个政府的力量，它是一个综合的力量造成的。所以魔鬼是有能力来残害信徒，逼迫基督徒把基督徒抓起来放在监里面，甚至夺去基督徒生命，让其他基督徒畏惧，不再跟随上帝。每个礼拜天你参加礼拜，你要抱着必死的决心。我跟你讲吧，现在聚会属于往枪口上撞，我也不会放你别来了。魔鬼他会有可能会动用政治的力量，动用民间的打电话说这里有聚会的，他也可能会动用警察力量来敲门，谁允许你们在疫情期间聚集敬拜上帝呢？他难道没有这个力量吗？他有这个力量。撒旦的工作不止如此，有太多需要表述的，他的轨迹一定是变化多端的。但是你要记住，魔鬼他不是全能的，当然是一个有能力的敌人。清教徒写道，我们的对手有生命，老奸巨猾，足智多谋，他比罪恶的基督徒更长寿，比最勤劳的人更忙碌，比最强壮的人更猛烈，比最智慧的人更聪明。而每一个基督徒都在这场属灵的征战里面，约翰·班扬称之为圣战。这个圣战不是你带上炸药包去登上公交车，是你和要魔鬼去征战的。你要走天路到天城，你必须在圣战当中去征战。有人告诉你说，你只要信主万事都解决了，绝对骗子。你要过信仰生活，必须征战，必须迎刃而上，必须在崎岖的这个路上不断的前行。那里有荆棘蒺藜，有火和刀剑等着你，有狮子吼叫来恐吓你，你必须勇往直前。你说我不抵挡魔鬼，我也更不攻击魔鬼，魔鬼一定不会攻击我。你想得太好了，你见过哪一个战场的敌人说因为你不开枪他不开枪打你呢？不会的，只要你是上帝儿女，哪怕你不还手，魔鬼都要把你置于死地。而且人和魔鬼征战常常是失败的，常常是跌倒。你从旧约来看，旧约的圣徒有多少，从亚伯拉罕到马拉基，你再看从历史上来看，这些众先知有哪一个是完全？他们都跌倒过。连改教家路德，他也在改教中间也沮丧，要放弃改教大业。加尔文也胆怯的不得了，不想掺和改教的事情，结果被两个这个神学家吓得不得不改教。人常常被魔鬼给击败的，因为所有人都失败了，因为所有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都中了魔鬼的诡计。你要想一想，你做基督徒那么久，你为什么长进那么慢？你信主多年， 你为什么成长跟过去好像没有任何的变化？你为什么在信仰生活中常常失败？你认为你有很多方法解决你的问题，但是你发现你无法去解决你生活当中各样的旧的性情和残余的邪恶，你解决不了。你为什么在信仰当中常常的无助绝望？你说听到之后出了教会门就忘了一干未净，回到家之后和从前是一样的。你为什么软弱？为什么不堪一击？你有没有想过？都是魔鬼不让你成长，挤兑你的成长，不允许道在你身上发这个扎根成长开花结果，他不允许你这么做。你能会说，我承认我软弱，我也承认魔鬼会攻击我。你这个笼统的、广泛的轻忽的认识是没有任何的用的。如果你认识我自己常常信仰当中没有长进没有成长，你的征战只不过得胜了一半。当你看到你的软弱的时候，你必须要倚靠主。圣经上说，健康的人用不了医生。如果你看不到你在生活当中常常被魔鬼击败，常常软弱无力，没有力量实践上帝的话，在环境里面想不起上帝话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的确是软弱的，你需要上帝的帮助，你也需要上帝的怜悯。法利赛人就是健康的人，他认为自己不需要帮助，不需要上帝的话，也不需要上帝的恩典，他们健康的很。如果你认为我很健康，那你就不需要征战。我很刚强，我能一周完全得胜来过信仰生活。你是不会投靠主，你也不会倚靠主的大能大力去征战的。你要看到你的软弱，你要看到你身有被魔鬼击败的痕迹，你要看到你听到道被那魔鬼夺走了。你是软弱的，你的天性是软弱的，你的罪性是懒惰的，魔鬼在不竭余力的把你击败，他想尽一切办法把你从那个高位上拉下来，让你失败摔倒，让你惨败到一定地步，悲悲惨惨上升过。所以保罗说，你们要靠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你有没有靠主去过信仰生活？你有没有把自己用神的话武装起来去面对魔鬼的诡计？魔鬼把你打得遍体鳞伤，你看你身为丈夫多么失败，你看你身为妻子多么失败，你看你作为孩子对父母的悖逆是多么多，你看在教会里面你的散漫你的懒惰，你会发现你是不堪一击的，魔鬼在用一切办法把你击败。保罗说，有方法可以得胜，就是靠着主向他祈求，靠他真理武装自己。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用起立来祷告。